金六福长书联播，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演播汪良，欢迎您继续收听。
郭靖学武啊，虽然不算聪明，但是学洪七公这路降龙十八掌，哎，倒还挺对路。洪七公说，那个女娃娃的掌法虚招多过实招好几倍啊，你要是跟她乱转，非上她当不可，再快你也快不过她。你想这么多虚招之后，这掌一定是真的了。哎，他偏偏还是假的，下一招眼看是假的了，他却出你不意，给你来下真的。郭靖连连点头。洪七公说，因此啊，你要破他这路掌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压根儿不理会他是真假虚实，等他掌来什么真的也好假的也罢，你就给他来一招亢龙有悔。他见你这招厉害，那就非回掌招架不可，那就破了。
那以后怎么办呢？
以后怎么办？这傻小子，他有多大本事啊？能挡得住我教你的这招啊？
郭靖很担心。他挡不住，那还不是打伤了他？
哎呀，你呀，我这掌力要是能发不能收，不能轻重刚柔随心所欲，那怎么称得上是天下掌法无双的降龙十八掌啊？
郭靖连连称是，心里打定了主意，我要不是学到了能发能收的地步，可绝不能跟蓉儿使招。
啊，小子，你不信吗？这就试试吧。
郭靖拉开架势，挑了一棵特别细小的松树，学着洪七公的姿势，对准树干呼的就是一掌。那个松树啊，晃了几晃没断。洪七公骂他，
嘿，你这傻小子，你摇松树干什么？捉松鼠捡松果呢？啊！
郭靖被他说的是满脸通红啊。
我对你说过，要叫对方退无可退，让无可让啊，你刚才这一掌劲道不弱，可是松树一摇就把你的劲力化解了，你得学打的松树不动，然后才能一掌断树。
郭靖明白了。哦，那要着劲儿奇快，使对方来不及抵挡。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你满头大汗的练了这么久，原来连这点粗浅道理还刚想通。你呀，你真笨的到了姥姥家。哼，我告诉你啊，这招叫做亢龙有悔，掌法的精要不在亢字，而在悔字啊。倘若只求刚猛狠辣，亢奋凌厉，只要有几百斤蛮力，那不谁都会使了吗？啊，这招又怎么能叫黄药师佩服呢？亢龙有悔，赢不可久，因此有发必须有收，打出去的力道有十分，留在自身的力道却还有二十分。啊，傻小子，哪天你领会到了这悔的味道，这一招就算是学会了三成。啊，打个比方吧，好比陈年美酒，上口不辣，后劲儿却是醇厚无比，那就在这个悔字，记住了。
郭靖啊，听了半天，实际上他是没太明白。没明白没关系啊，他就把洪七公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现在不明白，以后慢慢地思索。他学武的法门向来就是，人家练一早晨，
我就练十天，当下专心致志的只是练习掌法。起初的数十掌，这个松树啊总是摇动，到后来劲儿越使越大，树干呢，哎，却越摇越微小。他知道这个功夫已经有进步了，心里很高兴。这时候呢，手掌的边缘已经红肿得十分厉害，他还是毫不松懈的苦练呢。洪七公呢，他没有那么多耐心，烦了，倒在地下呼呼大睡。郭靖练到后来，一语神会是发劲儿收势，渐渐的就能运用自如了。丹田中吸一口气，猛力一掌，立即收劲儿。嘿，那个松树竟是纹丝不动。郭靖大喜呀，第二掌照势发招，但是力量呢在手掌的边缘。就听得咯咯数声，那个小松树被他击得弯折了下来。有进步了。就听得黄蓉啊远远的喝彩。好啊。只见他手提食盒缓步而来。洪七公这个眼睛还没睁开，他鼻子好使，已经闻到食物的香气。嗯，好香好香。跳起身来，抢过食盒，揭开盖子，见里面是一碗熏甜鸡腿，一只八宝的肥鸭，还有一堆雪白的银丝卷儿。洪七公是大声欢呼啊，这个双手左上右落，右上左落，抓了食物流水一样送进嘴里，一面大嚼一面说，嗯，好好。就是啊，这个唇边齿间舌头上嗓子眼里都是食物，哪儿听得清楚他说什么呢。吃到后来，这个甜鸡腿和八宝鸭都已经皮肉不剩了，这才想起来，哎，那郭靖还没吃呢，心里头挺过意不去的。来来来，这银丝卷滋味不坏。实在有些不好意思，还饶上一句，那比鸭子还好吃。那银丝卷能比鸭子好吃，找辙呗。黄蓉扑哧一笑，七公，我最拿手的菜你还没吃到呢。哦，什么菜什么菜呀、啊、一时啊也说不完，比如说什么炒白菜呀、啊、蒸豆腐啊，啊炖鸡蛋呢、啊、白切肉啊。洪七公品味之精，那是世上少有，深知道真正的烹调高手越是在最平常的菜肴之中越能显出奇妙的功夫。这个道理啊和武学一样，能在平淡之中见神奇，那才说得上是大宗师的手段。听黄蓉这么一说呢，不禁又惊又喜，满脸呢都是讨好乞求的神色。好好，哎，我早说了，你这女娃娃好啊，我这给你买白菜买豆腐去好不好。黄蓉笑了，那倒不用，你买的也不合我心意啊。对对对啊，别人买的怎么能合用呢？你买你买。刚才啊我见他一掌击折松树，本事已经比我好了。
哎，功夫不行，他还不行啊，必须一掌把树击得齐齐截断，打得这样弯弯斜斜的，那算什么屁本事啊。这棵松树细得像根筷子啊，不，什么筷子，牙签儿，这功夫差得远呢。
可是他这一掌打来我已经抵挡不住了，都是你不好，他将来欺负我，我怎么办呢？
洪七公啊这时候正在尽力讨好黄蓉啊，虽然听他强词夺理，也只得顺着他说啊，那依你说怎么办呢？
你教我一套本事要胜过他的，你教会我之后我就给你做菜去。
好吧，他只学会了一招，胜过他有什么难呢？这么办，
我教你一套逍遥游的拳法。说完，这个人已经跳起来，大袖飞舞，东纵西跳，嘿，身法轻灵之极呀。黄蓉呢，在心里头默默的暗记，等到洪七公一套拳法使完，他已经会了一半。再经过这个洪七公点拨教导之后，不到两个时辰，一套666招的逍遥游，他已经全都学会了。最后，他和洪七公同时发招，两个人并肩而立，一个左起，一个右使，回旋往复，嘿，真像一只玉燕，一只大鹰翩翩飞舞一样。36招使完，两个人同时落地，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啊，笑一笑，嘿，郭靖在旁边大声的叫好。洪七公对郭靖说：“这个女娃娃聪明，啊，胜过你百倍，你这个笨蛋。”郭靖挠挠脑袋，
这许许多多的招式变化，他怎么一会儿就学会了，还不忘呢？我刚记得第二招，第一招就忘了。
洪七公呵呵大笑：“
这路逍遥游啊，你是不能学的啊！就算拼小命你记住了，使出来也没有半点逍遥的味儿，愁眉苦脸，你笨手笨脚的，变成了苦恼爬。”嗯，可不是嘛。这路逍遥游啊，是我少年时候练的功夫，为了凑合女娃子原来武功的路子，才抖出来教她。其实啊，跟我眼下武学的门道已经不合了，这十多年来我可没使过一次。
这个言下之意显然是说啊，逍遥游的威力远不如降龙十八掌了。黄蓉听了倒挺高兴，
七公，我又胜过了他，他心里头呢准不乐意，你呀再教他几招吧。
实际上黄蓉自己学招啊只是个引子，目的呢是让洪七公多传郭靖武艺，他自己真要学武，有父亲这样的大宗师在，一辈子也学不完呢。洪七公说：“这个傻小子笨得很，我刚才教的这一招他还没学会，贪多嚼不烂啊。这个只要你啊多烧好菜给我吃，准能趁你的心愿。”“
那好，我买菜去了。”
洪七公回转殿房，郭靖自己在松林中继续苦练，直到天黑方罢。当天晚上，黄蓉果然炒了一碗白菜，蒸了一碟豆腐给洪七公吃。怎么做的？嘿，这可不简单。白菜只挑那个菜心儿，用鸡油加这个鸭掌末生炒。哎，这也还罢了，那个豆腐却是非同小可。先把一只火腿呀给它剖开，挖了24个圆孔，把豆腐削成24个小球，分别放入这个小孔内，扎住火腿再蒸。等到蒸熟了，火腿的鲜味已经全到了豆腐之中，火腿那就扔了不吃了。洪七公一尝，自然是大为倾倒啊！哎，这位蒸豆腐啊还有个唐诗的名目，叫做24桥明月夜，您听听。要不是黄蓉有家传兰花拂雪手的功夫，食指灵巧轻柔，韵劲若有若无，就那嫩豆腐啊那么嫩，您怎么能把它削成24个小圆球呢？那是本事，这功夫精细艰难，不亚于在米粒上刻字啊，在这个橄榄壶上刻粥。那说我切方的行不行啊？行啊，您要是切为方块，这世上哪有方块形的明月呢？还能叫24桥明月夜吗？ 晚饭以后，三个人分别回房就寝。洪七公见郭靖和黄蓉分房而居，很奇怪。
哦，怎么，你们俩不是小夫妻啊？
怎么不一个房睡啊？
黄蓉啊，一直是跟他嬉皮笑脸的胡闹。这会儿听了这话呢，还挺害羞，烛光下脸上现出红晕。
七公，你再乱说，明儿不烧菜给你吃了。
怎么，我说错了？
他想了想，恍然大悟。
哦，我老糊涂了，明白了。你明明是闺女打扮，不是小媳妇儿。哦，你们小两口是私定终身，还没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拜过天地。哦，好吧，不用担心啊，我老叫花来做大媒。你爹要是不答应，老叫花再跟他斗七天七夜，拼个你死我活。
黄蓉啊，本来早就为这事儿担心呢，怕爹不喜欢郭靖，听了这话，嘿，心花怒放，一笑回房。第二天天刚微明，郭靖已经起身到松林中去练降龙十八掌中那一招亢龙有悔，练了20多次，出了一身大汗。正高兴呢，就听林子外边有人说话。一个人说：师父，咱们这一程子赶怕有30来里吧。另一个人说：
你们的脚力确实是有点进步了。
郭靖听的这个话音好熟，只见林边走出4个人来，当先一个人白发童颜。
哎，巧啊，
这么巧，不是别人，正是大对头神仙老怪梁子翁。郭靖暗暗叫苦啊，回头就跑。梁子翁呢，却已经看清楚是郭靖。
往哪儿走？
他身后3个人都是他徒弟，见这个师父追敌人，立时分散，3面围上来。郭靖心里想，只要走出松林，我跑进客店，那就不怕了。当下飞步奔跑啊。梁子翁的大弟子截住了他的退路，双掌一错，小贼给我跪下，施展师门所传的关外大力擒拿手法，当胸抓来。郭靖呢，左腿微曲，右臂内弯，右掌画了个圆圈，呼的一声向外推去。这什么招啊？各位知道，那是郭靖初学乍练的一招亢龙有悔。这个大弟子听到掌风劲锐，反抓回臂要挡他这一掌，咔啦一声，手臂折了，身子直飞出6-7尺远，晕过去了。
哎呦，郭靖自己也没料到这招有这么大威力，自己都一呆，呆过之后拔腿还是跑。
梁子翁又惊又怒，追出林子，飞步绕在他前头。郭靖刚出松林，就见梁子翁已经挡在身前，大惊之下当即蹲腿弯臂，画圈急推，还是这招，就是亢龙有悔，你爱咋着咋着。梁子翁他不认识这招，他见来势凌厉，难以硬挡，只得是卧地打滚儿，啊，让开了。郭靖还是逮着机会我就跑，逃命，他怕梁子翁。梁子翁站起身来再追，郭靖已然是跑到客店之外，大声的叫：蓉儿，蓉儿，不好了，要喝我血的恶人追来了。黄蓉探头出来，见是梁子翁，他心里很奇怪，怎么这老怪到了这儿了呢？他来的正好，我好试试新学的逍遥游功夫。他就叫靖哥哥，别怕这老怪，你先动手，我来帮你，咱们给他吃点苦头。郭靖心想，你说的轻巧，他不知道这老怪厉害。他心里头刚这么想，
梁子翁已经扑到面前，眼见来势猛烈，只得又是一招亢龙有悔向前推出。梁子翁扭身摆腰向旁边窜出数尺，但是右臂已经被他的手掌鞭带到，热辣辣的很疼，心里头暗暗的惊奇，
哎，想不到只隔几个月这小子武功怎么进步这么大呢，
料想必是啊喝我那腹蛇保血的功效，越想越气呀，纵身又上，郭靖还是一招亢龙有悔。
梁子翁眼看抵挡不住，只得又跳开。啊，这么来往几下，见郭靖没别的厉害招数，啊，就这招，所以呢，他畏惧之意立刻少了几分。
傻小子，啊，你就会这招啊？啊，不会别的。
郭靖果然中计，
我单指这招，你就招架不住。说着上前又是一招亢龙有悔，梁子翁向旁边跳开，纵身攻向他的身后。郭靖回过头来，啊，等再攻出这一招的时候，梁子翁早已经闪到他的身后，出拳袭击。三招一过，郭靖就只能顾前不能顾后，立刻显得是手忙脚乱。
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